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神是伟大和奇妙的主宰，他分开红海，封闭狮子的嘴，以牧羊少年的小石头击倒巨人。他赐给活在黑暗中的罪人崭新的生命，透过他的子民沉静而迫切的祷告，他浩瀚的全能得以彰显。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以祷告得胜》这个题目。
神擅长成就人看为不可能的事，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尽管人知道神透过基督徒的祷告释放全能，并施行人未求过的神迹奇事，但是人在倚靠他的事上太过于迟钝。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最难扭转的困局，只要我们寻求主，他必定向我们证明他是信实的。神行奇事的能力可能有时候看起来遥远不切实际，但其实不然，神的大能是确切真实的。使徒行传证明了神的大能，整卷书充满了超自然经历和荣耀惊喜的真实故事。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发现神如何使用代祷在那渔夫出身的使徒彼得身上施行不可思议的神迹。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见证神完成不可能的事情，远胜过参加最令人兴奋的冒险旅程了。我青少年的时候唱过一首古老的诗歌，当我唱给儿女听的时候，他们总是微笑。其中一个孩子曾经在幼年的时候问过我说，那个时代有番茄酱吗？我就回答说，有啊，那个时代还有车轮，你会很惊讶的。早于50年代，我们便唱到，你是否有跨越不过的河流呢？你是否有难以穿越的山脉呢？神擅长成就不可能的事，做别人不能做的事。这是一首老歌，现在有一些现代诗歌的歌词很类似，但是呢，意思很相近。神擅长于成就一些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成就了事情后的兴奋是无可言表的。各位听众朋友中，有人没有经历过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着神的介入使之成就？有人先前心存疑问，或者许多的疑问，神赐下了答案。有人先前面对困难或挑战，神来解决了。有人先前只有梦想，神来实现了。有人先前心中有恐惧和担忧，神带来宽慰、释放和平静。在不可能的事情当中，我找到了内心平静的秘诀，千万别漏掉了这个重点。在不可能的事情中，内心平静的秘诀，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这是看事物的角度。当事情仍然不可能发生的时候，人对当时的情况的看法决定自己心中是否有平安。当我们探讨《使徒行传》第12章的时候，我想要从侧面来剖析。我们先来看一段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6章，只是《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一小段经文， 你如果知道这一章，或者最近读过圣经的这一章，那么就知道撒母耳蒙差出去物色下一任的君王，扫罗显然不配成为帝王了，他的内心正慢慢的崩溃，甚至呢，在人的前面也是如此的，他的人生同样的支离破碎。神已经对他说了，你不能继续再执政了，你会被另外一个君王取代。神于是呢，就差派撒母耳，这卷书以他为名，撒母耳记上第16章，神差派撒母耳出去寻找下一任的君王，然后呢，高抹他。尽管大卫要等许多年之后才登位，但他的确是扫罗的继承人。撒母耳物色人选的过程是这样的发展，撒母耳找到耶西的家中，耶西有几个孩子，他看见撒母耳带着一瓶膏油来到，他自然觉得很荣幸。撒母耳要高抹的王可能就是他其中的一位儿子。耶西的儿子们来到撒母耳的跟前，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其中一个儿子名叫以利亚，他来到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认定要找的人就是他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啊，就是这人了。这个人长得是又高大又黑黝黝，哇，面容俊美，但是大家最后发现他是背信弃义的人。但神这时候否定了撒母耳的想法，说不不不不。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神给予撒母耳指示，告知他所要拣选的不是以利亚。神给予撒母耳一项原则，这个原则也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神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则至今仍然是切合真理的。我父亲曾经教导我们长大之后如何的穿着，特别是寻找工作，或者是期望得到某一些的职位，那么我们就需要注重我们的仪容。他这么说，对方只要产生了第一个印象，就覆水难收了，这是对的。但人的第一印象常常是错的，我们都犯了毛病，看着某一个人就产生了意见，但却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啊。或者另外一方面，我们都因为对方的聪明和灵巧，或者是在人前的能干而印象难忘，但事后呢，却发现了他们的缺失。人往往就会被外表所迷住啊，不仅是对人，对事物处境也是如此的。我们现在略过《使徒行传》的第12章哈，我们看一看另外一卷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0章。我们即将回来《使徒行传》的第12章，但我想你看一看另外一个情景，这个不涉及人，而是地方。《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保罗在哥林多人面前为自己辩解，因为呢，他们对于保罗有闲言闲语。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着他们的误解来纠正他们的看法。保罗开门见山，第7节直接的说出了他们的问题，你们是看眼前的，这真的是发人深省的话哈。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你们是看眼前的，因为我们因为是属肉体的人才会以貌取人，我们都是人，神是神圣的，不受人的眼光所限制的。神他还未开口说话，就一眼看清楚了人心里面的动机。神他已经看见了人的内心世界。耶和华不像人是看外表。现在我们就来看第10章的第3节哈。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喜欢在圣经里面做标记吗？你可以圈起血气中啊，凭着血气，属血气的啊。这两节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3个血气。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喜欢这两节的经文，你如果要背诵经文的话，请由这里开始哈。这三节经文是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是很棒的经文。我们四周的事物都是可以看见的，它们都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有形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从外观察。好，让我说的具体一点，这样才可以应用出来。你要真正的看见有一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有一些事情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人在放弃之前可能设法要改变这些事情，但是因为做不到而放弃了。有人或许想要将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使一切就能够改变过来，但是很可能啊，不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情，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人如果不小心，就只会从外表来看这些事情，你只能看见世俗眼光所能看见的，不可能做到什么，结果你将会失意，会绝望。不仅仅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我认为祷告也是兵器。当基督徒一起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也在四周的环境发生，我们很快就会从经文看到的。我们很容易就依赖世俗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并不管用，只会令我们是碰得灰头土脸。我们看起来已经受够了教训，应该学会了功课。我教会里面有一个朋友，有的时候告知我一些趣味隽永的事情。他有一次啊，就告诉我这个故事。一个牧羊人在偏远的草场牧养羊群，突然有一辆名贵的房车来到了，扬起大团的烟尘。司机呢，是一个年轻人，全身都穿着名贵的服饰，穿金戴银啊。他探头出窗外啊，对着牧羊人就大声说话了，说：“哎，我如果能准确的说出你有多少头羊，那么你会给我一头羊吗？”牧羊人啊，望着他，耸耸肩膀说：“当然。”这个人啊，于是就把车给停好了，接着呢，就拿出他的手提电脑，连接他的智能电话，在互联网上面找到了全球定位的导航系统。扫描了他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就产生了长达60页的复杂的资料。最后啊，他用他带来的高科技微型的打印机，印出了150页的报告，就转向牧羊人，就大声地说：“你有1586头羊，一点没有错吧？”这个牧羊人啊，哎呀，目瞪口呆的就说了。啊，对呀，没错啊，那么请你去取一头羊吧。牧羊人就望着那个人挑选他喜欢的一头羊，将这个羊啊就领入到他的汽车的后座。牧羊人于是就对他说了：“我如果能准确的说出你的工作，那么你会把羊归还给我吗？”“啊，当然了，为什么不呢？”这个牧羊人就说了：“你是一名顾问。”“哎，对呀，你怎么猜到的？”这个牧羊人就说：“这很容易啊，首先你是不请自来的，其次呢，你想从我早已经知道的答案当中得到报酬，第三呢，你根本不了解我在做什么事业，因为你刚刚抱上车的是我的牧羊犬。”哈哈哈哈，这故事真的是很有趣啊，这真的是很奇妙。你可从许多人，甚至是位高权重、高薪厚职的人听见许多的意见，但是这些人真的不明就里。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等候他。听众朋友当中，会有人建议大家去参与的其中一个伟大的冒险的旅程呢，那就是安排、权衡和具体的祷告。很可能对所有的事情已经感到疲乏了，我要鼓励你们要带着热情、信心和具体的请求，将自己觉得不妥当的事情仔细的说出来，事情未必会水到渠成， 未必得到解决，但是你将问题放在神的面前，交给神他去处理。好消息就是，神工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你自己计划的那样，但是不仅仅自己会得着改变，事情呢，也会出现转机。神他会得着当得的荣耀，因为即使你能够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暂时奏效，但是这些方法不会荣耀基督的。现在余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经文在讲述一个不可能转变的环境。人若看外在的环境，就会灰心失意。很感恩地说，彼得并没有看外在的环境。我们讨论了不看外在之后，《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说的正是这些真理。主在升天之后赐下了圣灵，教会诞生了，基督的身体开始运作。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之后，彼得便给关进了监牢当中。当时福音还没有开始传向地极呢。这段经文是路加他安放的一段插曲，提醒我们，神有的时候是会施行神迹奇事的。当人实在面对不可能的境况的时候，神就来证明他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如果是生在那个时代啊，为初代教会的一份子，若是知道雅各被杀害，或者是看见一些基督徒遭受到苦待，那么很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啊。我们甚至可能是会绝望的，因为呢，敌人是希律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伙？他是大希律王的孙子，罗马王蒂卡利古拉亲密的好友，他十分的阴谋险恶、诡诈、嫉妒、挥霍无度、残酷，尽可能的刻意无理的去苦待基督徒。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这么样的形容亚基帕王，说他是一个自负的人，专心崇拜犹太礼仪呀。浸信会的史学家罗伯森他又补充说了，他说他内心渴望顺应犹太传统，同时呢极力的讨好罗马人，因此他兴建剧院，为罗马和希腊人举行竞赛，为取悦犹太人而残害基督徒。圣经学者安加他又补充，他说希律王极力的取得人心，口才善于雄辩，非常有魅力来吸引众人。所以你看，这个人是很有能力，能够打动人心，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异教徒，位高权重，可以随己意来杀害某一个人。他结果呢就斩了雅各的头，他是约翰的兄弟，他将雅各斩头，这是很可怕的时期，当时基督徒到处都受到残害。雅各被杀已经是够糟糕了，但第三节又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希律王为什么不马上斩彼得的头呢？经文最后一句就告诉你，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在这个节日期间，除酵节的那个星期，以色列人是不许进行审讯或者是定任何的罪的。希律王呢因此就将彼得收在监牢里。第四节就说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神善于实现不可能的事情。您正在收听 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以祷告得胜。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以祷告得胜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以祷告得胜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